今日的村集会太奇怪了，发生了八大怪事。习近平跪川普跪出新高度，外交全线反转。北京不单止弃买俄罗斯石油，还被谈台湾，这个背后隐藏了习近平什么内幕呢？ APEC 峰会、美台密会，国民党副手却赴天津领旨，中共红二代实名举报冤蒙龙案背后大佬惊动中南海。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0月31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记得帮忙按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备受关注的川集会举行了100分钟就结束了，川普对这次会面给出了超过10分的12分评价。而这次会议似乎习近平全面退让，川普的三大问题全部松绑，而习近平跪出新高度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川普总统今日空军一号上大赞习近平的会面非常好，几乎讲到的所有话题双方都同意，川普给这次会谈打了12分的高分。川普说，中国对稀土管制推迟一年，中共和美国将就 TikTok 马上签署协议，中方还会开启和辉达进行谈判，中国要大规模入口黄豆和其他农产品，中共亦都答应配合阻止芬太尼，还有习近平打算入口美国石油。而在整个会谈中，习近平判若两人，并且出现了几大怪异。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说，第一个奇怪的是，在川集会之前一直双方都是战鼓累累，都是在就谈判上面加码，但是到了川集会一个星期，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这边就向后撤兵，而川普还在向上攻，包括重新启动核实验以及对第一届贸易谈判的301调查，这个都是川普加上去的筹码，但是习近平这边就向下撤筹码。第二怪异的是，今日川普和习近平握手环节，川普依旧谈笑风生，而习近平几乎是没说什么，即使是川普抛出话题，习近平都没去接。整个影相的环节，习近平就讲了一句话，笑容牵强，心不在焉，而习近平一直不跟川普眼神接触，感觉是不由自主地躲避川普，好反常。第三个怪异，在谈判台一开始，习近平罕见地拍川普马屁，大赞川普是全世界和平总统，非常关心世界和平，赞赏川普为加沙停火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众所周知，哈马斯背后是中共，习近平为什么要赞扬川普将自己打败？两雄谈判之下，习近平有意将对方拔高的举动好奇怪。第四个怪异，是谈判中习近平面前放着稿，边读边看川普，而这个本来是在谈判，也就是说需要一边讲一边讨价还价，进退有道，但是习近平就两句看一次稿，然后对川普读稿，似乎是例行公事地读稿，这个很奇怪。第五个反常是川集会向外界透露原定开四个小时，但是近100分钟结束，如果去了翻译和开场客套的说话，真正谈判的时间可能只有40-50分钟，十几个议题平均每个就是4-5分钟，那不是谈判，而是确认投降走程序。第六个反常是川普说习近平打算不买俄罗斯石油，同意启动购买美国能源，要从阿拉斯加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跟住落嚟，双方会探讨是不是能够达成这个能源协议。而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支持。第七个异常是，这次谈判完全没有提到台湾。要知道，习近平他的任期最想造成的事就是台湾。川集会前，习近平还想借贸易协议迫使川普反对台独，但是奇怪，习近平这次连提都没提。还有更加奇怪的是，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和川普握手寒暄的独家视频只是有3秒钟，而在整场的谈判中，习近平的表现就是连说话都不敢说，眼神躲闪，畏畏缩缩，完全是似一个扯线木偶。另外，人民日报的川集会的报道竟然将习近平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习近父，这个是极其罕见，为什么没人做校对？而从整个谈判看来，北京的态度和之前完全不同，没有升高战狼气势，完全后退， 这个亦都再次引发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党内分歧加大，改革开放派掌握经济主导，习近平没有实际权力的猜测。四中全会后，军队和地方官员的人事异动频繁，外界解读为权力再平衡的一部分。而专家认为，这一轮的变动反映出习近平对体制控制力下降的迹象。从对美软化到内部调整，整个政局正进入防守期。学者分析说，这种快速让步是政治决策层重新评估后的结果。中共四中全会或者是会成为内部妥协的分水岭。部分官员倾向维稳经济，反对再以强硬对抗消耗外部资源。这次转向不是战术的调整，而是政策逻辑的重写，反映出习近平不可以不让步。四中全会上未能够形成的政治共识，导致习近平在外交上主动退让，以避免更大的震荡。而习近平的整个夏季的条款可能都是改革开放派定下来的，而习近平只是按着套路演戏签字就得。这次川集会虽然美中贸易框架没有，不过川普还是获得很多。贝森特在受访的时候强势宣布，美国将会掌控稀土、半导体、药物、钢铁和造船等领域的供应链。川普总统推行的美国优先进程的一部分，就是令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会在供应链中有任何樽颈或者是受制的位置。全球瞩目的川集会草草收场，你觉得习近平这次反转是自己真的变了，抑或是被迫无奈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地盯着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到疲劳疼痛呢？甚至有时候攰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我帮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至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眼睛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跟住落嚟是我们的详细新闻。近日，自称红后代的林北川在微博实名举报一名公安高层，不过内容和相片就被过滤隐藏。有知情人士表示，他的举报惊动了中共高层，要全身而退只是能够拼背景了。而市政评论人李大宇亦都总结出另一个嫌疑人。林北川一直是关注雨朦胧的案件，而自己亦都因为为雨朦胧发声而被召回北京扣留了半个月。10月25号，林北川又举报一个关键人物，说我举报的这个人是唯一被针对性举报过的，我几乎是面对面举报，而他才是主角，才是动脉，其他人都是掩护用的配角和炮灰。而他贴的文章照片遭到系统过滤隐藏，不过留言区就出现了公安部长黄小红。在26号，林北川发文说，如果自己销声匿迹或者是发出违背本意的贴文，那就代表他被控制了。他强调自己绝不会讲出违背初心的说话，他直言任何人都帮不到他，只能够耐心等他出来。在28号，林北川的主账号和备用账号真的被禁言，但是他的定位是北京，所以网友认为他又被拘留。一位知情者表示，日前他都曾经举报过那个真正的主角，后来就被叫去饮茶。不过林北川这次算是真正的正面硬碰，希望有人保护他，不是就好远，是到拼背景的时候了。自媒体人李牧阳说，网友告诉他，林北川举报的是黄小红，他是中共公安部长。李牧阳认为，如果另一个嫌疑人蔡玉佳真是蔡奇的私生子，他推测黄小红和蔡奇之间可能存在权力交易。不过自媒体人李大宇分析说，网友发现习近平、习远平、蔡奇、黄小红等人都可以正常发图，而有至少6名高官的相片是显不出来，包括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殷勇、河南省长王海、组织部长石泰峰、宣传部长李书磊。 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监察委主任刘金国，而李大宇认为这个嫌疑最大的公安出身的是刘金国。刘金国出身是公安系统，曾经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还曾经是兼任中共专拉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的主任。而案发现场的影片，那个大肚的老年男子看上来确实更加似刘金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就在川泽会召开的同时，在 APEC 会议上，台湾贸易代表和美国官员进行了秘密会晤。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现在仍然面临 20% 的关税。这种贸易措施虽然不包括半导体，但是影响到美国科技供应链中的其他产品。而华盛顿希望五五分成计划，就是你们在这里建一半，我们拿一半的利润。而台北方面还未同意。对台湾来讲，晶片这个关乎生死存亡。对美国来讲，晶片这个是一种经济、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双方还会再谈。就在川泽会在30号召开的时候，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后任副主席萧旭岑28号就去天津会见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被民进党批评还未就任副主席就去大陆领旨，是两岸统战新阶段。萧旭岑和宋涛会面说，台湾民众已经厌倦操弄抗中保台，不愿意再看到两岸对抗。而这番言论被台湾人批评是走在卖台湾的路上坚决不动摇。民进党发言人吴增在29号指出，大陆一方面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另一方面持续派遣军机扰台，并对台湾发动法律战和恐吓行动。而国民党面对这些现实却毫无担当，不敢为台湾民众发声，反而选择和大陆唱和，令人遗憾。吴增提到，最新的民调显示，近80%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互不隶属，超过80%不接受一中原则或者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他认为国民党在刻意忽略这些事实，曲解民意。而本来台湾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是家务事，但是这次选举被揭露疑似有境外势力铺天盖地的网军和假消息进行操控。前中港董事长赵少康和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柯隆斌等南营大佬陆续跳出来指控，中共网军花了亿元的资金，大规模地利用认知作战介入到国民党选举之中，目的是力挺郑丽文。赵少康指出，根据 TikTok 平台统计，最近一个月就有关国民党主席选举的影片高达1790部，其中支持郑丽文的影片大约有900部，而针对柯隆斌的就有250部，而且大多数是批评。这样学者、民进党和国安单位再次呼吁朝野必须正视并加强台湾的国安防线。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严重，中华民国前军情局局长刘德良教授强烈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尽快发表中共对台情报渗透白皮书，力严惩间谍和提醒民众。而中国间谍战术全解释的作者、前 CIA 情报官李艾夫·提拉米亚迪斯亦都说，他在超过800宗真实案例中发现，中共的情报行动已经从隐密的特务工作演变为渗透整个台湾社会的举国体制。所以他建议台湾要给民众更多的情报教育，令到台湾人对中共严重渗透台湾的行为保持警觉。而美国战争部长克克塞斯打算在11月7号开始着手调整军售的体系，进一步加速各国采购美国武器的流程，来支持全球的战场需求，其中就包括降低对台湾的武器购买的审核时间和门槛。与此同时，在黄岩岛附近中共持续不断的挑衅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今日下令在南海展示武力。有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马斯战发射器可以向这个有争议地区发射卫星导引火箭炮，南海局势即将变得紧张起来。 在今日10月30号，美国电讯技术通讯供应商美国的 Ribbon 通讯公司证实，内部网络遭到外国的国家级黑客长期渗透，入侵行为持续了近一年才被发现。这件事件凸显外国对美国的电讯产业的网络攻击持续增加，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在上个星期，美国 Ribbon 通讯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报告的时候承认，这件事件构成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不过没有披露具体损失的规模。根据报告，美国 Ribbon 通讯在9月初发现异常活动，初步调查显示黑客最早在2024年的12月就渗入了系统。公司发言人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的重要资讯遭到盗窃。报告显示，黑客还曾经存取主网络之外两台笔记本电脑上的少量客户文件，并确认部分小型客户受到影响，不过表示这个黑客行动与外国政府有关，但没有具体讲明涉事的国家或者黑客身份，只是讲涉及四份的旧文件。同时表示已经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专家深入调查，并加强防护措施，以防止事件重演。美国 Ribbon 通讯的客户包括电话公司 Verizon， 即是威信通讯公司、德国电讯、日本软银集团、英国的 TalkTalk 电讯集团和印度的 TapTap 集团等大型的营运商，还有美国战争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洛杉矶市政府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多次强调，电讯网络对国家防务、公共安全和经济体系至关重要，并呼吁政府和企业加强防御，以提升对敌对势力网攻的抵御能力。而前美国陆军上将艾礼逊和前白宫顾问贾佛都指出，现代的战略对手根本不需要直接攻击政府机构，只是需要破坏民用或者是民生基础设施就能够打垮对手，达成重大的战略目标。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